主耶稣就放在一起。所以你看见吗？同样是大祭司，地上一个，天上一个。那么地上和天上是相对，是对比的。但是呢，麦基洗德，因为是麦基洗德，那么那个等次呢，乃是和主耶稣就是还是比较近的，是站在一边的，一个站在对面，一个站在一边的。所以你看，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人就用这样的图画给我们看见我们主耶稣怎样的在天上做大祭司。那么这个很重要，如果我们的主是按照亚伦做大祭司的话，那么你要知道，我们今年犯了罪，明年赎罪日还不来，因为每年都要在线上，每年亚伦的就是今年替我们献了祭，明年还得献祭，所以我们不断的犯罪就不断的献祭，只要不断的献祭，证明说我们要一直不断的犯罪。我们的主不是这样的大祭司，我们的主是按照麦基洗德的等次来做大祭司，所以那是永远的祭司。那结果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蒙保守，因为这个缘故，我们不光称义，我们才能够成圣，最后我们才能够活成圣儿子的形象。所以弟兄姊妹，讲到基督的生命和他的工作，你看你就是前面这十章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讲的旧约，讲的新约呢，很明显，你看也是很明显的一幅图画，先知书里面。所以这样很明显，你看就把整本的旧约就提起来，从创世纪一直到马拉基，很明显给我们看见什么，给我们看见那个人。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解放黑奴的宣言，是文字，但是远远看还是人的。讲到基督，一面是他的身位，是第一章第二章，讲到他的工作，是第三章一直到第十章，我想是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一幅图画以后，你看虽然我们是讲的图画，但另一面我们已经把这个希伯来书大概这个大纲，可以说提纲先领，已经把它提起来。那么现在呢，就剩下三章，就是十一章、十二章、十三章，讲到许多的儿子怎样进到荣耀里面去。那弟兄姊妹很有意思，那当然从信开始，十一章讲信，十二章讲望，十三章你只要看第一章一节，每一章一节就是那一章的解释。第一章第一节，十一章的一节讲信，十二章一节讲望，然后呢，十三章的一节讲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以后，我们怎样能够这许多儿子怎样进到荣耀里去呢？是凭着信，凭着爱，凭着望，还有呢，凭着爱。所以这就是后面的三章怎么样的把希伯来书为我们解开。那弟兄姊妹，同样的，这个写书的作者呢，又是回到圣经里面去，你看这个很清楚的，然后又是从创世纪开始，现在又讲许多的儿子，所以从创世纪的亚伯开始，不是从亚当开始，因为现在是新造人，亚当是旧造，你看见吗？所以当然许多的见证人最早的从哪里开始呢？是从亚伯开始，然后那里一共讲到了旧约，这个讲到了创世纪里面的八个人物，不光是八个人物，从亚伯讲到挪亚，然后呢还有谁？不，你去看这个，你去看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那么第一个当然是亚伯，第二个呢以挪，然后第三呢当然是挪亚，很明显的，你看你们这就是三个了，然后呢亚伯拉罕、以撒、雅各，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还有约瑟，很清楚。所以这个创世纪里面七个最重要的人物都在里面，还包括撒拉，你看撒拉这里也提到，那么这些通通讲到他们因着信，因着信，因着信。那第二就是你要明白这条路是怎么走的。今天我们说我们过信心的生活，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信呢，不是因信称义那个信，当然是因信就称义了，但是不要忘记现在因信的生，你看见没？这里有一条路要走的，那么这条路是怎么走的？ 你看见从亚伯拉从亚伯开始这条路一直往一直很明显的一直是这样往前去，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然后呢到了然后这个然后很明显的这个创世纪讲完了，就是其实就是出埃及记，那就讲摩西，摩西怎样给你做信，那么然后摩西讲完了以后呢，就讲到以色列人怎样给你做信，然后他们怎么样的过红海，那么然后呢他们怎么样的围绕耶利哥七天，然后讲到约书亚记，那么就讲到拉合的故事，那么然后等等等等，也说到基甸是士师记，巴拉参孙这都是耶夫他，然后大卫就是撒母耳记上撒母耳记下，然后呢一直读下去，众先知还讲了众先知的事。当你读到这个希伯来书十一篇的时候，你看那个描写非常非常的生动，那么也特别讲到啊，有人被石头打死，被锯锯死，那么根据传说呢，以赛亚就是被锯锯死，被锯锯死就是他用这个板呢，这个用木板把这个以赛亚呢夹在里面，然后用锯锯死。那不光是以赛亚被锯锯死，现在以赛亚书也被锯锯死的。你看这新派的作家呢，认为说这个以赛亚书不是一个作者，是两个作者，前面39章是一个作者，后面27章是另外一个作者。你看见吗？很明在这里。这个就是旧约的故事，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个希伯来书你仔细的都读过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弟兄姊妹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讲到我们怎么样过信心的生活，那幅图画在哪里，那幅图画就在旧约，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样走这条路，那么很明显的我们你看见这个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是把这幅图画就这么描写给我们。那不止如此，你如果读到12章的时候，你看见虽然从旧约讲起，他一直讲到新约，最后讲到天上的耶路撒冷，那这里天上的耶路撒冷的情形，有一天那个耶路撒冷从天而降，就是从今天天上而耶路撒冷从天而降。所以如果你要明白启示录里面的新耶路撒冷，那个很重要的一把解释，很重要的解释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在第十二章，就很明显就在第十二章。那么然后你再读到13章的时候，很明显你看到什么，很明显的你看到这个很明显的这里面又提到我们有一个祭坛，上面的祭物是那里的，是怎样怎样怎样等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读这个希伯来书后面的3章的话，讲到神的儿子怎样进到荣耀里面去，同样你看见同样的，凡是在旧约里面指着神的儿子和他的弟兄，指着神的儿子，因为他要领着众子进到荣耀里面去，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以前，那些图画已经在旧约里面。那么神的目的中心是什么？他的儿子。神的工作是什么？要领我们这些人进到荣耀去，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那除非我们长大成人，神的心不会满足，不光是仅仅得救，而且得胜，而且能够得胜有余。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神最后的目的才能够达到。但是不要忘记，你如果读旧约的话，那些图画统统在哪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就知道怎么明白旧约的话，怎么明白旧约的圣经。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才知道什么叫预表。读预表，你只要看希伯来书怎么读。你如果要知道要明白怎么读预表，不随便的读预表的话，那么希伯来书乃是我们这个准则。你看希伯来的作者书书作者怎么样来解释旧约，怎么样把那幅图画画出来，你就看见说神的话是非常生动，是非常奇妙。所以难怪这个写书的人就把它归纳在第一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是旧约，神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古时就是旧约的时候，接着众先知多次多方 多次的话，就有的时候用预表，有的用预言，有的时候用数字等等，多次多方来小于你基督。但是不要忘记，那个整个的目的是什么？整个目的乃是让我们认识基督。所以想想看，就是事实上，如果有一个人能够好像重复这个路加福音第24篇那里所说，好像我们的主，就像我们的主能够从旧约能够凡是指着主所说的话都为我们点出来，那么弟兄姊妹，那天我们的主讲什么好像没有记忆，但是经着圣灵的感动，你反复，因为圣灵知道我们主的意思，所以虽然我们不知道那一天我们的主对那些门徒是怎么说的，我们不晓得，很可能也是这一番话我们不知道，当然一面他只给我们看他是神的，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人子，因为事实上在约翰福音他已经很清楚的指明了，那么到底他是怎样的把那些图画指给这些门徒看，或者给以马忤门徒，我们不知道，这个也许是传我们不晓得，但是感谢主，最少现在神有一个人，那个人事实上等于把我们的主在那个房，在那个小楼里面，当他对复活以后对门徒们所要说的话，凡指他自己的话都说出来了。那么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找到一本书好像能够把主的话再说一遍的话，那是希望来说，所以从这里你就看得很有意思，你看见这是为什么我们觉得我们不一定这个路加一定是他的作者，但是最少的弟兄姊妹，当你读路加福音的时候，特别读到最后主复活以后，要明白主的话吗？你看主耶稣乃是那个钥匙，所以等到我们抓住了这个钥匙以后，我们几乎也把希伯来书解开，你看你们主的心目中，就主的心目中就是儿子和许多的儿子，就像约翰福音一样，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在父怀里的独生子把他怎么样表明出来，从来没有人看见过谁，唯独在父怀里独生子把他表明出来。在约翰福音的怀只出现过两次，一次呢是父怀里独生子，你看我们的主在父的怀里，还有一次是什么？是约翰躺在主的胸膛，躺在主的怀里。所以如果你问我约翰福音讲的，约翰福音就是讲两件事，一面告诉我们主耶稣怎样在父的怀里，还有另一方面给我们看见我们这些人像约翰一样怎样在主的怀里。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约翰福音，同时这也是希伯来书，前面十章给我们看见儿子，所以弟兄姊妹，信子的生，你不必，当然是指的神的儿子，因为整个宇宙，为什么不必讲神的儿子？因为宇宙就这么一位，我们这些儿子都是影子，如果我们这些做儿子都做得不像，因为我们做得再好不过是影子，真正的儿子乃是我们的主，这是宇宙的中心。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神的目的是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荣耀里去，让他的儿子在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这就是希伯来书，他不光完成了救恩，而且从希伯来，从这个第10章开始，就看见我们怎样能进到荣耀里去，怎样借助，怎样过信心的生活，怎样过盼望的生活，怎样过爱的生活。所以，很明显那条路是很清楚的，指给我们看。前面10章给我们看，我们的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是不是？那么从11章开始就给我们看见，因着那条路为我们打开，我们的主是做先锋的耶稣，你看圣经说是 forerunner， 他是先，他打先锋的，他终于打出一条路来了，所以从亚伯开始就开始奔跑那条路，然后一个亚伯过去了，谁去接那个棒呢？是以诺，然后是挪亚，然后是亚伯拉罕，一直一直下来，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在那条路上。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给我们看见最后的3章。我想我们这一堂呢就说到这里，我想我们需要休息一下好不好，然后我们10分钟以后我们再回来，然后我们